可能在基督徒里面，那是一个尊论最多的一个的真理。所以上次我差不多有一个花了一个钟的时间来解释怎样理解那个的预定和拣选，同埋咪我哋有啲通常对呢个嘅真理嘅呢个误解，正如我哋圣经里面有啲嘅神学嘅词汇啊，譬如话三位一体啊 ，Trinity 呢个词汇都系我哋对神嘅一个正统嘅理解，系咪？呢个系咩？系三位一体啊 ，Trinity 系我哋对我哋嘅神嘅一个正统嘅理解。但系 Trinity 本身唔系一个圣经嘅词汇嚟嘅。圣经里没有 Trinity 这个词，这个 Trinity 又不是我们本身可以完全解释明白的一个奥妙，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接受 Trinity 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观念，如果你不接受就是异端的了。 JW 的话见证人他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概念，所以他是一个异端。那么同样拣选是预定呢，是一个圣经的词汇，很清楚，在圣经提到很多次的一个词汇。就算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明白，但我们期望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这个是一个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拣选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它是在创世之前的事，所以在一个永恒里面已经造成的。正因为先有神的工作，先有了神的拣选，才有我们今天得救的结果。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其实讲了七重的福气。第一点就是拣选，因为拣选是一个基础，是其他所有福气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三节到十四节。第一点我就分享一下这个七重的福气是什么的福气。第二点呢，我们会看一下重点，看一下第十节、重点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十节，那个天上的奥秘怎样去理解这个天上的奥秘。好，那个七重的福气在圣经里面是列出来的、那么第一点的福气就是我们蒙神特别的拣选、这个是第四节，这个就是我上次讲的内容，我就不重复了、这个是第四节。那么第二重的福气呢，就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第五节，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所谓得什么什么的名分呢，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得做某种学化的权利，那个意思啊，某种学化的权利。在罗马社会呢，儿子的名分其实很宝贵的，儿子的名分都不是生来就有的。那在罗马当时的社会不是这样，当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子又先请那个先生教导教化，等到十八岁的时候呢，个身材够高大，而有一些智慧心量的时候呢，父亲先至是大摆筵席，请那个亲朋戚友过来，那父亲在人的面前先正式的宣认这个人是我的仔，所以这个就是儿子的名分。是那个时候他先被他穿上一个床袍，穿上那个鞋，就表示他现在先有儿子的名分。这个是一个罗马人呢当时的规矩，即是八岁的时候呢才被他正式有儿子的名分。当然儿子就具备那个继承继承产业那个权利，所以个儿子的名分在罗马人的当中是非常之紧要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蒙拣选之后呢，我们就有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叫福气，这个是第二重的福气。那第三重的福气呢是第七节、 佢话我哋喺基督里蒙救赎，我哋借咗爱子嘅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嘅恩典啊。第七节，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嘅救恩。我哋因为蒙拣选，所以我哋有得到主所赐俾我哋嘅救恩。呢个我哋个个都明白啊。咁第四重嘅福气咧，就系第八节，就赐给我哋有聪明、有智慧。佢比我哋更加认识呢位嘅神，敬畏呢位嘅神，体贴佢嘅心意啊。呢个就系第四重嘅福气，赐俾我哋有聪明和智慧。第五重嘅福气咧，就系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到十节，我哋知道神旨意嘅奥秘。呢个奥秘真系太伟大啊，好美好。呢个奥秘系乜嘢咧？咁我哋就下边我会仔细嚟解释呢个奥秘。所以神俾我哋有知道佢旨意奥秘嘅呢个嘅福分。如果我哋读福音书，我哋知道耶稣同佢嘅门徒跟随佢嘅人讲话嘅时候，成日都用比喻，系咪？话成日都用比喻。咁人问佢：点解你想用比喻咧？佢话：我嘅啲嘢，我只系俾你哋知道吓，其他人听都唔听，听唔明。所以跟随主嘅人系主里面嘅人，即系佢知道神旨意嘅奥秘。呢个系第五重嘅福气。第六重嘅福气咧，就讲到我哋得神嘅基业，呢个系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呢两节讲我哋可以得神嘅基业，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原是那位谁己已行作万事的，照自己所预旨意所预定的，即系我哋可以得神所赐嘅基业。或者另外一种译法咧，就系话我哋成为了神的基业，即是神让我，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作为神自己的基业。这个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得神的基业。那这个基业是怎么理解呢？我自己个人的理解，这个基业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将来我们与主一同得荣耀。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基业，或者是我们是神自己的基业。咁第七重嘅福气，最后一个啊，保罗列出嚟嘅，就系我哋有圣灵为印记，印记就系呢个 seal， 系咪？呢个 seal 就系印记，即系一个标记嚟嘅，将你嘅同佢嘅分出嚟，个有印记喺度啊。所以个圣灵咧系一个个标记，表示我哋属于边个嘅。我哋有圣灵就表示我哋属于基督嘅，属于神嘅。这个印记的意思，另外的印记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保证，保证或者是足金，就是人飙升之后拿的钱是 ransom， 是赎回来的，那个又叫做，又叫做那个印记的意思，就是一个保证，一个保证，保证就是我们行不烂这个福分，我们怎么保证我们有呢？咁圣灵喺嗰度保证我哋可以拥有呢啲所有嘅福气。所以从呢个三节到十四节呢个长句里面，我哋睇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嘅神喺里面一齐工作。我哋一切福分嘅源头喺圣父佢赐俾我哋嘅，圣父赐俾我哋呢个嘅福分，但系咧。这个福分含不烂在圣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有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有十一次出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Jesus in Christ。 所以圣子是一个范围，我们领受这个福气都必须在基督里面。圣灵是一个保证，我哋呢啲福分点样保证我哋一定系攞到咧？嗱，我哋有圣灵喺我哋身上面，所以我哋一定去得到呢啲所有嘅福分。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嘅神 造成呢样伟大又奇妙嘅圣功。咁呢啲福气嘅理解，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首先，呢啲冚唪唥喺天上嘅福气，属灵嘅福气，所有属灵嘅福气，远胜于物质嘅福气啊，或者属地嘅福气。如果你系属天上嘅福气与地上嘅福气比较嘅话，咁所有天上嘅福气远胜于地上嘅福气，物质层面嘅福气都系好短暂嘅嘛。我哋世人最睇重咩嘅福气呢？健康吓，我哋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一定要睇健康系一个好大福气，系咪？健康、财富啊，咁呢啲冚唪唥喺地上嘅福气啊，世人所供应嘅地上嘅福气。咁就算我哋健康啊，健康我哋九十岁，咁都系短暂噶嘛。都是短暂的嘛，就算你有十亿的财富都是短暂的嘛，都有一天你又离开，你可能离开这些财富，或者那些财富又离开你，有一天还是离开的嘛，所以那个冚唪唥都是短暂的，都是外在的，但是属灵的福气呢，可以达到人内心的深处，深处属天的福气是永恒的，不朽的，是荣耀的，可以让人得到满足的福气，所以唯有属灵的福气呢，才可以消除人的孤独、人的隔离、人的目标、人的无意义那些感觉，这些呢唯有属灵的福气呢，才带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和心理的满足。所以属灵的福气远胜于地上的其他福气。咁第二个嘅理解就系所有属灵嘅福气系唯有喺基督里啊，喺基督里 in Christ。我啱讲过有十一次，咁短嘅经文里面有十一次提到喺基督里面。天上所有嘅福气都系基督嘅，因为有掌管一切福分嘅主。人若有经历啲属灵嘅福气咧，就首先必定需要进入基督里。当我们用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以祂的信作为祂的义，将祂称义，祂就开始了在基督里面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信徒的生活一定要保持与基督连在一起，连结。是约翰福音讲，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吗？枝子要连于葡萄树啊，连于葡萄树，因为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葡萄树的枝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我们一定呢，又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主的生命连接，是吗？一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主归首位，主在我里面，这样呢，我哋先至可以结果子，先至可以让神嘅名得荣耀。如果离开了基督，我哋就唔可以做乜嘢。我哋可能都系失去好多属灵嘅福气，譬如我哋四个福气、第五个福气。如果你唔系基督，你就好难可以领受得到，你就可能会享受不到呢啲嘅福气，你嘅生命可能会受亏损。所以我哋所有呢啲属灵嘅福气，一定要喺基督里啊！呢个喺保罗的这一段颂词里面讲得很清楚。那神为什么要我们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呢？神为什么要圣灵来保证我们一定可以拿到这些福气呢？他有他的目标的，他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他强调了三次，在第六节、第十二节和十四节。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第六节、十二节和十四节三次强调，我们得福气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让祂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神一直是有祂的计划，有祂的目的的。 神拣选我哋成为佢嘅产业，为啲就系让我哋可以称赞佢嘅荣耀。将来我哋生活喺新天新地里面嘅时候，我哋呢一群蒙恩嘅罪人，将成为佢自己阵最荣耀嘅见证。喺教会里面唱诗是一个最直接、最具体的一个颂赞的方式。今天Elsa带的几首诗都非常之靓，都是颂赞神的，非常之好，感谢主。其实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呢，唯有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是最擅长和最喜欢唱赞美诗的，是不是？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唯有基督徒。所以圣乐是一个英国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领域。我自己本人都很喜欢唱诗的，其实我不太懂得音乐，不过很喜欢唱诗，所以我都很期望我们教会呢可以重新的恢复有诗班的敬拜或者现唱、啊、现唱。以前我们记得以前真的有每个月都有一次的，是不是？以前有这个传统，这个很好的传统，都是以前我在这里的时候我都有参加诗班的。咁我嚟到呢两年，我都冇机会嚟练嗰个唱诗，都系一个亏损嚟嘅。所以我都系祈求神咧，可以喺我哋教会可以重新嘅，可以兴起，可以恢复嘅诗班，可以嚟歌颂，可以嚟献唱，好让我哋等姊妹嗰个愿意颂赞嘅心咧，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以弗所书嘅第一章3-14节。是一个超过200个字的希利文的一个完整的颂歌。这个是一首人类对伟大的神感恩赞美的诗歌。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居然可以写出这样伟大的发自内心的那个赞美，真是这个是保罗一定是好新的领受到主的恩典之后，才可以由衷的发出这个赞美。这个颂赞它的高潮在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朗读，好吗？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这日他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要照所安排的，这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咁大个奥妙，圣经只有以弗所书嘅第一章呢度提到，其他地方冇咁讲过，只有以弗所书嘅第一章呢度咁样提到呢个嘅奥妙。一章第十节，其实系成个以弗所书嘅主题。成个以弗所书嘅主题系一章十节讲得好清楚。点样理解呢个奥妙呢？呢个奥妙不是指它的内容呢深奥莫测、这个奥妙不是。这个奥妙的意思只是这件事以前是隐藏 hidden， 没有被人知道，现在呢就 reveal 出来被人知道，就到了某一个的时刻才被人知道，这个就是奥妙。即以前没人讲过，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受到圣灵的启示，将这个这么伟大的奥妙将它显露出来。那么那个奥妙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个内容就是到了神所预定的日期，神用自己的权柄，用自己的能力造天下万物。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 不过我哋看不见嘅一切所有嘅都同归于一，都附在基督嘅权柄与荣光之下。即系讲喺将来嘅某一个时刻，某一日，整个嘅塑造界，塑造界有灵界啦，有人类啦，有物质界啦，物质界有啲嘢我睇到，有啲嘢我睇唔到啦，系咪？就系冚唪唥所有嘅塑造界都系完全嘅附在耶稣基督嘅权柄之下。呢个系一个终极嘅目标，系一个好远景嘅盼望。咁我哋谂下，咁就呢个时刻之前咧，咁我依家系咩样样咧？在呢个时刻之前呢，咁就混乱、反叛、隔离、冷漠、痛苦、恐怖、罪恶满人，呢个就系当今嘅世界，呢个就系我哋依家所处嘅当今嘅世界。嗰个神所创造嘅国界啊，灵界，佢喺破坏嘅人类啊，我哋嘅邪恶嘅空中掌权嘅各种邪恶嘅势力，佢喺破坏人类，引诱人类可以同神隔离或者系反叛神。咁人类自己都系反叛疏离神，人类之间互相嘅仇恨、仇恨、破坏同埋杀戮，人类自己都系破坏。掠夺的物质界大自然，所以各种的关系全面的破坏，是不是各种的关系全面的破坏？我们呢现在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世界。以前我到以弗所书到罗马书的时候呢，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我读的时候我常常不明白，不明白这一段是讲什么。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啊，我在个电脑上面有啊，我哋一起读一读系嘛？十九到二十二节啊，系咪起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露出嚟，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用等候脱离败坏的限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大家以前读呢本圣经时，明唔明白系讲乜嘢啊？但我以前读嘅时候咧，都有点唔明白呢，系讲紧乜嘢咧？保罗讲爱之前，神嘅爱之前，即系讲到呢一段嘅嘢啊，系讲紧乜嘢咧？如果我哋同以弗所书呢度联系起嚟咧，就好容易解，就好容易解噶啦啊！因为咧，当如果你睇以弗所书嘅第一章，你就明白。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呢，所谓一切都是好的，是不是？他说一切都是好的，所以神就将管理大地那个权柄就吩咐给人亚当，是不是？你来管理这个大地。可惜人犯罪之后被逐出伊甸园，不被在伊甸园生活，那个时候呢连大地都连累塑造组，是不是？有没有大地都塑造组啊？塑连累啊，大地没有犯罪，是人犯罪的。但是呢大地连累自己塑造组，大地都说不再为人效力，是不是？所以人跟大地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所以种野种得很辛苦，都得啲嘢，得咁少嘢，是不是？都有蝗虫啊，食咗啲嘢，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都系白费白劳。所以大地同人嘅关系嗰个时候就已经破裂。但系咧，我哋知道神咧 又将管理大地的那个权柄赐给别人，但是人又被那个罪恶所限制，所以人他不会善待那个大地，他不会的。所以人对动物、对植物、对大自然都是利用的嘛，都是为我所用的嘛，是不是？那你吃这样东西，吃那样东西，鸡鸭牛羊鱼什么东西，都是吃的。所以所有其他的塑造之物都是被人类是掠夺，被人的利用，是不是？所以人的大地之间不是一个平等，互相那个体谅、互相爱的那个关系。所以你要知道，塑造之物是一同痛苦、叹息，明白吗？他是叹息，他知道人现在那个人都是很恶的，但是经常管下我们，因为我们又被管下，没办法，因为神已经将管理的权柄已经赐给人。所以你要知道，大地其他塑造之物是一同痛苦、叹息，指望有一日。那么这一日是哪一日呢？这一日就是以弗所书讲的一章对十节，那一日，只用那一日，神的宗旨显露出来。神的宗旨就是指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全部人个个人都有儿子的名分。但是你们知道，现在大地上全世界的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信主的，三分之二的人是跌地神或者是与神疏离的，是不是？现在你的 current situation 是这样，三分之二的人呢是不认识神的或者与神疏离的，而三分之一信主里面的人呢，又只有三分之一是对神的话语、是对神的心意比较 serious 的。这个都是一个事实，三分之一信主里面的人，又只有三分之一真的很 take serious， 真的是 commitment， 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心意比较认真。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的人都是被罪恶所限制，而这些大自然其他的塑造物又在人的管辖之下，所以他们不是痛苦，不是叹息，是不是？他等候有一天，那一天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那一天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个大地塑造物就完全的释放，就不再有痛苦，就不再在虚空之下。现在我们所有的塑造具，圣经说都是处于虚空之下，日子都不好过，人的日子不好过，其他塑造物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的 situation。 但是感谢神呢，神有自己的日期，神有自己的计划，神有自己的权柄和能力，将来有一天会带我们进入这个万物和谐、统一、共和平共存的这么一个完美的境界。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大结局，是最后一天，最后有一天我们有这个期盼在心里面。我们怎么理解有两个很重要的日期，有两个很重要的日期显示神呢在任何时候都是掌管着世界历史的进程。第一个日期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和第六节，我们一起读读，是吧？在电脑上面有出来啊，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到六节，预备起，给予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逐出来，逐出来，就我们得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第一个日期很重要的日期，这个日期是吧？ 神差遣佢嘅儿子降世为人，吓、啊、呢、这个就道成肉身，呢、这个系两千几年前已经发生嘅事。咁同样喺罗马书嘅第五章第六节，保罗又讲，佢话因我们还软弱嘅时候，神基督就按照所定嘅日期为罪人死，系咪？所以佢睇到未？无论是基督的生和基督的死，是不是都有日期的？都有神所定的日期，是不是？所以这个日期很重要、啊、日期。所以基督的生和基督的死都是按住神所定的日期，所以神是掌管的所有事情，掌管紧、啊、所以基督的生和死都有一个的日期，固定的日期，神所定的日期，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日期，基督的生和死。第二个很重要的日期就是以弗所书讲的一章十节，都是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日期，那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那个日期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有一个日期是这样，哪一日我们不知道。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九节到十一节这里这样说，大家听我讲出来。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做一切在地上、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这个内容是 echo 的，互相 echo， 是不是互相 echo 的，互相的认证。所以有一个日期，将来有一日万物都是扶起主耶稣基督的脚下。那么同样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都是讲了这个合一的心意，归一，在基督里面合一、啊、合一那个心意。咁乜嘢合一咧？今日合一系成个心意，呢一点我哋大家都明白啊。今日点样理解呢种个合一咧？今日合一唔系合并，合一都唔系个统一啊。合一唔系合并，都唔系统一。合一都唔系叫做 unity in diversity 或者系 diversity in unity 呢啲好 beautiful words， 你讲嚟好好听嘅话，嗰、那个只不过系啲包容、多元化，系包容。那个都不是合一，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合一的一个预备。真正的合一是 one heart, one mind, one vision, one direction、啊、就同样的心思，一样的 心思，一样的意念、啊、我们有同样的意象，有同一个的方向。合一怎么可以做到呢？合一一定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只有大家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与耶稣基督的心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合一才有可能。耶稣基督在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同样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老我上面都一样必须与主同死，与主同死。如果我们的老我没有与主同死的话，这个合一是做不到的。老我会炸死的，老我会炸死的，好像炸死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受了震，或者我们信了主二十年、三十年的老我就自然而然死了，不是这样的。老我会炸死，老我做主的时候，合一就是一个幻影。所以合一一定是一个在基督的爱、基督的舍己和基督的榜样里面。所以我们要合一，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要以耶稣基督的榜样作为一个标准，我们才有可能来合一。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啊，腓立比书讲仲系地底下嘅一切，都喺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哋唔知道保罗点解我领受咁伟大嘅启示啊，讲出咁伟大嘅嗰个嘅奥秘。所以保罗睇得好远好远啊，睇得好远嘅一个嘅远景啊，就系有一日，何一系可能系可能嘅，有一日同归于一系可能嘅。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安排，这个是由上帝所定的日期，那一日就会来到。我们怎样理解这个一？怎样理解这个一？是一个创世的一与一个城中那个一，是两个的一。怎样能明白这个奥秘？奥秘创造的神同时都是一个救赎的神，这个是同一位神，他创造我们，他是救赎我们。我们经常会赞叹神的创造好奇妙，是不是？哇，这个创造好靓，由衷的赞美神的创造。但我告诉你，神的创造 比起神的救赎又容易得多，又容易得多。当神在创造的时候，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有都是因他一句话就可以造成。因为那个言语一发出，他的能力呢就跟随而来。所以主的言语他是在意志的表达，主的能力呢就有他意志的成全。所以基本上他想到什么讲乜嘢就可以神传乜嘢，所以佢讲嘅嘢，佢有神传嘅嘢，两样系 overlap 嘅，系一回事。神在有光，咁就有咗光。所以创造地与神嚟讲咧，系容易嘅。但系救赎咧，救赎就唔系呢回事啊！救赎唔系呢回事，救赎唔系话就有就有，唔系话命你就得力就力哦。不是说你得救你就去得救的，救赎需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救赎需要他道成肉身，救赎需要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渐渐的长大，他有一个 baby 长到三十几岁，救赎呢又用基督在这个世界受尽痛苦，救赎呢都是用基督在这个世界受不义人的不公平的对待和定罪，最后呢都需要被这些恶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他自己儿子的命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你要明白，上帝的救赎比上帝的创造又付出不知多千万倍的代价，神的救赎多千万倍的代价。当上帝差派马里逊啊，这个我们新教的第一个宣教士来中国的宣教士 Morrison 啊 ，Robert Morrison， 当 Robert Morrison 来中国的时候，他有半年在英国出发，半年之后才可以到澳门，在中国九年时间才有一个人信主啊。梁法啊，呢、这个中国第一个嘅咁啊新教嘅啊信徒啊，梁法，广东人啊，好多宣教士喺半路已经死咗，未到中国喺路上已经死咗，起都话好多人喺中国死，献出自己嘅生命。喺中国义和团运动，我哋叫做 boxing movement 全匪运动嘅时候咧。有四万多个传教士和信徒在中国被杀啊！1900年的时候，文革的时候，中国遭遇这么大的迫害，所有教堂关门，很多信徒坐监。所以想到一个人有信主，他有几咁困难，他要付上几多的代价。 所以圣经里面讲，一个人神与天上的天使天君，佢嗰度好开心歌唱，因为佢代价的确系大。一个人神主几咁唔容易，几咁唔容易。所以上上节啊，我哋一个嘅中国好出名嘅福建嘅一个嘅愤青嘅布道家，佢讲过一句话，佢喺上帝做工人啊，比远比做天地又难啊。远比做天地又难，又预备一个神的工人，那比做天地不止又难几多倍、啊、所以如果你真系明白神的救赎嗰个心意，以同埋佢付出的代价，你会赞叹呢个嘅奥秘真系好伟大。有一日，有一日，所有的天上的天使、地上的所有人、世上的万物都行不烂，都是归在主的脚下。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创造比以前的创造功夫的大不止几多倍，这个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按照所安排的日期，那个日期满足时候，那一日天上的一切、地上的一切、地底下的所有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一章第十节这里只讲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个的 person， 这个 person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 pattern 就是位格。我们中文讲位格这个词，这个英文就是 person， 就是人的词，同一个词来的，就是 person， 只提到一个的位格，一个的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提到一个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间。只有一个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神自己所安排的计划。只有一个的合一，这个合一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的名下，父是主的名下，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所以这个是城中那个的一，这个是城中，就是在一个救赎之后的总的一个的终极的目标，就城中那个的一。好，接着我们看一下一个创始创始创始那个一，创始创始开始创始那个一。其实人类的哲学呢，就一直以来对于万物的起源都有一个的 curiosity， 那个的探索，是喜欢来探索。所以人呢，对我们从哪里来啊，我们将来会哪里去啊，那些的很哲学式的问题呢，就愿意来探索，愿意来追根求底来探索。其实这个是一个神早已创造人的时候，要将这些的心放在人的里面，让人呢起愿意来寻求。大家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保罗就去到雅典一个地方，希腊雅典一个地方。我知道雅典人呢就很喜欢谈论哲学问题的，尤其是那些男人的男士所以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见到一座坛上面全都未识之神，保罗就告诉雅典人，他说这个神呢，从一本造出万物，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即是我们人的我几多岁在哪里住啊，这个神已经定了，一早已经定了啊。所以他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不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这个是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雅典人所说的。他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即是人可以用依然堕落的理性可以来思考，可以来揣摩，可能可以得到一些普遍启示一些的亮光，有可能可以，因为神有赐给人理性。但这些的亮光通常都是比较碎片式的，都是朦胧的，都是不多清晰的。普遍启示带给人的思考不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普遍启示那个目的呢是要预备人心来接受那个特殊的启示，这个是普遍启示的那个目的。同样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哲学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学派叫新柏拉图学派的人，他们在主后三四百年的时候就提出一个理论，这个理论都很出名的，他说万有原先都是一个一，万有都是从一个一而来，那个一就是那个最终极的伟大的唯一的那个一，那个英文就是大写的 one，O-N-E 大写的 one。 他说宇宙的万有都是从这个 one 所开始，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呢，他都相信万有呢是从一个的一开始，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办法可以解明那个一是什么来的，他没有办法知道。大家知道我们的中国其实很早在春秋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老子，即是孔子的师父老子，他写了一本书是《道德经》，即是在中国 道教的那个的创始人。他在里面讲，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说有物，他的首尾，他说万物运成，先天地生，你这些读广东话我就很吃力的了，独立不改，周行又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不转其名，自知曰道。即是老子说这个是道，我不知道道是什么，但我知道呢他这个称之为道。我知道老子呢又被约翰福音又早五百年，在约翰福音之前五百年他都有意识到天地万物万物那个源头呢是一个道。但老子的道和约翰福音的道是不是同一回事呢？这个是由大于大家是进一步的研究，我不敢说他们是一回事。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那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十三节这里讲，他说我们因为信，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语造成的。这个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做出来的，即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不是从一个看得见的东西而来，而从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而来的。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些很有限的东西，很多我们看不到，是不是？它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我们有看到一些物质的现象的背后那些的源头，这些书是用信心，这些书是用信心，信心就是能突破这些眼见界的东西，可以看到背后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那些的东西我们叫做信心。上次喜恩合唱团的人来唱一首歌，叫做看不见的看见，是不是？我就看不见的看见，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都体会不到，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我们以为看到很多东西，但我们很多东西体会不到，体会不到他可能看到的东西多过我们看到的东西。从无到有，这个创作，这个是旧约圣经对人类的那个贡献。 呢个唔系中国人谂出嚟嘅，唔系罗马人谂出嚟嘅，都唔系希腊人谂出嚟嘅，都唔系印度人谂出嚟嘅。呢个喺圣经里面俾人嘅启示，世界上最伟大嘅东西方嘅文化都冇办法喺呢个宇宙嘅起源上面俾我哋有正确嘅认识。我哋睇到圣经嘅第一句话，佢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即系从无到有嘅创造。上帝是自有永有，所以他就创造了他之外的其他的存在。当上帝做人的时候很特别，他说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做人，其他东西他没有这样说，就是说造人的时候呢，他将自己的形象呢放在里面。所以人在整个的塑造之物里面是唯一有可能是永远存在的文物，是唯一有可能的，因为它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上帝很奇妙，用自己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这个话语是什么呢？这个话语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一的本体。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所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做的。这个为什么讲两次？有人问这个讲两次，那么啰万物都是借着他做的，又讲一句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做的。他讲两句有他的意思在这里。那么有人就认为基督是不是被做的呢？万物都是借着基督而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基督，不是借着他做的。如果是基督被做的话，即是他自己做他自己，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是不是？是不通的。所以他讲到一句，讲到他补充，基督不是被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做的，他有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个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个一，从这个 one 产生出来。这个 one 就是上帝的道，这个道呢成为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道神肉身，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曾经记住基督创造万有，这个所以创始的一，是不是？上帝记住基督创造万有，这个是创始的一。所以你现在明白宇宙呢就是从这个一那个道而产生，而将来这个宇宙呢又是这个一，这个道就是基督里面重归于一。所以从一个创始的一到一个成终的一都是基督，是不是？创始都是基督，成终都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书是讲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创始的时候，创始的时候是基督创造，他神存的时候都是基督神存。这样你就明白第一章第十节，你可能闭上一只眼睛都明白，一无了然，创始成终都是出于耶稣基督。咁喺创始同埋成终两者之间咧，创始成终两个之间咧，两个之间有一样好紧要嘅嘢，有一个好特别嘅时刻，有一个好紧要嘅时刻，就系罗马书第五章我哋啱啱讲嘅，就系基督按照所定嘅日期为我哋死，呢个系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弟兄姊妹，基督在两者之间，在所所定的日期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这个先至让万有的结果成为一个盼望，成为我们一个盼望。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先至让人类的历史有盼望。世界历史的神传一定要借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才可以保證得到。這就是為什麼福音派的人這樣堅持耶穌的死和耶穌的復活，這個是一個信仰的核心，是一個核心來的。所以這個大家知道很明白。那我們現在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看到這樣支離破碎的這樣的世界，那個罪惡充滿這樣的世界，我們怎樣來面對呢？首先我們有這個盼望，是不是？我們首先有這個盼望，一章十節以弗所書的盼望。因為這個宇宙因為基督而被造，這個宇宙因為罪惡而分裂，這個宇宙都是因為基督的流血而復活，最終這個宇宙因為基督的死而得到生命，到了最後最後的那一天，最終在基督裡面重新歸於合一。所以我們只有等時候滿足，是吧？等時候滿足的時候，那我們等的時候我們做什麼呢？我們坐在這裡不動呢？不是，我們做事盼望那一天可以來到，主再來的日子可以早點來到。所以我們有這個盼望的人，我們都是做一些事，我們 做幾樣事，我們一樣東西我們有經常警醒祈禱，好像十個童女一樣，有五個聰明的，有五個是沒那麼聰明的，我們可以聰明的童女，我們有警醒祈禱等候。第二個我們就潔淨我們自己，我們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咁第三，我哋要努力嘅传福音，将神嘅嗰个救赎嘅使命传俾地极。呢个福音又传遍天下，地万民作见证，然后嗰个末期先至嚟到。呢个就系神嘅心意。我哋感谢上帝。咁我哋最后一齐打开以弗所书嘅第一章。我们一起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我们结束，好不好？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读到，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三节经文。预备起，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我犯得以赦免。赏赐我们，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又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阿门。好，多谢大家。